分段是到七节啊。不过在我去细心的去预备的时候呢，啊，或者分到第六节会比较贴切。当然，神的话语里面在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尤其是读使徒保罗他的书信，我们也知道原本圣经是没有章节的，几章几节的，是这样连贯性的去讲下来。而我们分段呢，是帮助我们更容易的去吸收去理解，啊，那么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把它运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当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去设法去理解神的教导，神的方式是什么，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理解，哦，因为我们信主不是信自己，所以我们不无论我们自己有什么想法，我们现在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都要学习要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的面前呢，来听他的声音，而不是听自己的声音，而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查经的技巧当儿，我们也学习到所谓做人的道理，尤其在神的面前，而神的教导是很奥妙的。从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借着不同的作者，就好像是不同的老师，借着不同的环境情况人物呢，来教导我们关于神的事情，还有关于我们应当对于神的事情，为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全的理解。所以同样一个道理，他可以借着不同的人来讲，不同的方式来讲，不同的词汇来讲，不过讲来讲去就是那几样。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熟读神话语的人，你不用花很久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你是常常有读神的话语，并且是细查，雅各书第二章，第一章中你是细查的，你不是看看随便的，你真的是去很细的去查看，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语他一直在跟我们说话，很迫切的要告诉我们。可是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常常听，可以常常读，不等于说我们就听得懂，我们也不一定听得进，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我们人的堕落。如果你读了圣经读那么多，你听了那么多，你还看不见你自己的败坏和堕落，那你是白看，你是白听了。因为圣经一方面它一直在强调神的圣洁公义，它也是在同时间给我们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污秽和败坏。圣经说我们是恶毒的，一点也不为过，而是很贴切的来形容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看不见到你自己的污秽，你就不会真正的来寻求这位神，来祈求他来洁净你，你不会真正的体会说什么是除你以外，你不会。你说有耶稣好，不过其实心里面还有其他，尤其是我自己，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骄傲。希望今天我们当我们来思想今天的话题的时候，能够与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众人说话，并且能够推动我们立刻把神的话语去行出来。今天的题目是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今天的这个题目很长了，其实可以更长，前面有两个字竭力，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然还可以更长，基本上可以把整段话都写出来，可是我们不能，所以我只把那个主要的句子，重点是什么，就是神要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的，就神给我们的命令，你要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合而为一的心。 你要保守它，而不是破坏。这个合一是神给的，就是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保罗所讲解的。他说犹太人跟外邦人，现在你们已经不分你我，你看不起他，看不起你了，在神的眼里大家都是污秽。而犹太人你是比较蒙恩典蒙福的，神拣选了你，可是不是说你比他们圣洁，你比他好，反而其实你在 万民当中怎么样，是更小更不好的，可是我偏偏拣选了你，所以你要感恩，我是不配的，可是神你拣选了我。可是犹太人反而等听知道说神你拣选了我们，万民当中你不拣选，你拣选了我们，他们就开始骄傲起来。同样的一个道理，可是你怎么样回应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可以正面的也可以反面。听到的人也是一样，不管听哪一堂道，最后你的回应是什么。雅各书讲得很清楚，魔鬼也相信，可是他是没有得救，因为那种信是没有行为的，是没有生命，他没有改变，他知道可是他不做。同样的教导给每个基督徒，因为雅各书是写给教会写给基督徒的，他拿出魔鬼的例子来给我们每个人，说以魔鬼为戒，以魔鬼为榜样，那是一个不好的榜样，不要学他。意思说我们很可能会跟他一样。后面的两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和拉合，这是正面的例子，正面的榜样，要学他们，他们信有行为。就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我们生命没有改变，反而是什么背道而行，不单单当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还做的更多，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魔鬼的器皿。甚至很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真正得救。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虽然说哎呀我很难行神的话语，不过我一直努力，而且我还迫切的祷告，神啊很难做，他就更加的祷告，求神帮助他，加添他恩典力量智慧，去把他操练出来。他知道他做不到，他就祷告的更加的迫切。如果你是一个听了道之后你说我做不到，你却没有祷告，在这方面求神的帮助，那么多半圣经告诉我们，你的信是假的，虚空的，徒有外表。如果现在讲的还不够明的话，我不知道还可以讲些什么。要记得每一个书信里面都是写给教会的人，唯一讲给还没有外面的人，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得救，还有审判。而对于教会却是很多东西要告诉我们，所以不要说这里不是讲我。刚才我们讲到读到很多经文，在启示经文里面讲到弟兄弟兄弟兄，对不对？如果你那么这么认为不是对于姐妹讲的话，那么圣经的话有很多地方都不关你的事了，因为圣经很多处都是讲弟兄，没有讲到姐妹。姐妹讲到什么？要顺服，在教会里面要安静啊。那么爱的不管你的事，因为他都是想要爱你的弟兄。所以你要明白神的话语，当他讲到弟兄，在原文里面就是讲到在主内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听，我们要这样的受教。 你看在以弗所书我们已经查考完第一到第三章，这个就是保罗的前提了，他把真理教导先讲清楚。我们在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知道可以把它总结为告诉我们的真理是什么呢？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或者说在基督里面的富裕富贵。凡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富贵。当然我们讲的富贵不单单在钱财，如果你的生命以钱财来衡量的话，那么就是很可怜的。一个人的生命的丰盛富裕，钱财根本就是提不上，不可以算在内，而在于你所拥有的。如果你拥有的只是暂时的几年的，那也是很可怜，那不是真正的丰盛。真正的丰盛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是从那一天你蒙恩得救到永恒，而且是想不尽的，超乎你的想象的，是无法测度的。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章后半段保罗祷告，为教会信徒祷告，让我们能够知道在主里面的丰盛，那种的富裕。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过的生命，虽然有一个很富裕的天赋，可是我们却过得很贫穷，为了这个担心，为了那个担心，为了这个烦，为了那个烦，却不愿意来到神的天父的面前来祈求，所以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喜乐，他可以为了点点滴滴的东西他就烦躁。那么跟世界的人有什么分别呢？那么你信耶稣来做什么呢？所以第一到第三章保罗先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你要自己很清楚的，你这个东西你不清楚的话，接下来第四章第六章多讲都没有用。其实你会发现讲的内容在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每一遍的书信里面保罗都会提到个人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每一本书信里面，甚至彼得也是一样，约翰也是一样，讲的内容是相似的。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四章，就开始说，因为你知道第一到第三章的内容，这个真理，这个实在的东西，所以呢，你就应该这样操练，你也会这样操练，那是自然的事情。因为有一个因为所以，自然的，是有这个因为，可是没有那个所以，没有那个下文的话，我们说你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半天掉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什么都不是，不是在我的眼里，在神的眼里。第一到第三章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第四到第六章是在基督里面的责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当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很好，两个 R 如果英文的 riches in Christ， rich 啊，不是讲这个 rich 啊，各方面的 rich。 第二个是 responsibility in Christ，在基督里面的责任。所以为什么他祷告在第三章的后半段，他祷告之后，他说他的祷告，记得他上个礼拜所讲到祷告的内容吗？他祷告说，我们能够在第十七节里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这是他的祷告，他说祷告希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继续的经历主的爱，经历就是认识学习， 你知道当牧者带领的人看到教会弟兄姐妹灵命不长进，不单单不长进，不追求，不渴慕，反而却仍然有许多的言语借口推脱甚至攻击，身为牧者是很伤心的啊。身为老，如果你做父母你也能够明白，对不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弟兄儿女呢，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很好相处，可是当你叫了，你打了，你骂人恐吓了，最后怎么样，他们仍然是这样，甚至更坏，你会怎么样？除非你没做过父母，你不能够理解那种感受。不过我们身为人，我们是能够体会，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看戏的时候，尤其是连续剧了，我从小就看到大，从香港的连续剧看，家庭的纠纷，我们常常都指着他们，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咁样，咁样，咁样。可是最后来到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现在很多时候自己无法自拔，就看到自己。可是感谢主，今天有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操练，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你看见他祷告完之后，在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什么呢？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说：“我为主的被囚的，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首先，他又再提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是被囚的。那为什么今天我坐监牢？我们知道他在写以弗所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的，他在坐牢，他被监禁软禁。为什么呢？他说为了你们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叫我传福音给你们，所以就是为主的缘故呢，传福音给你们呢，我就被抓，所以现在我在监牢里面。可是我做监牢，我不以为羞愧丢脸还是不幸的东西，反正觉得是一种荣幸。所以为什么在第三章第十三节的时候，这是你们的荣耀，是可夸的，是感谢主的。因为如果我传福音遇到一些逼迫，我就哎呀妈，不要了不要了，我传这些人都不要信了，还整天都控告，知道保罗常常受到控告，说要来又不来了啊，找你的时候找不到了啊，保罗说当时因为资讯没有那么方便哦，他们就说保罗要常常解释，我那么辛苦为你们，最终怎么样，他坐监牢甚至会被处死，可是他说什么，这是神呼召我的，我也心甘情愿，因为他对灵魂有这个负担，他以前是敌对教会的，现在他却来侍奉教会。他怎么样侍奉？以自己的生命来侍奉。所以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我以什么身份来劝你？我可以命令你，因为我是使徒，神所差遣的，可是他却以劝你 beseech you， 以爱心来劝你，来鼓励。所以牧者领袖身为父母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命令，那你不吃就不要回来了啊！我不要认你为儿女了。还是我们说哎呀，我们可以鼓励他，他当做的事情。保罗他在这里他就再一次的他说我为你们心甘情愿了，并且我虽然这样了，我还是心平气和的跟你们讲，求你们，劝你们，什么呢？他说在这里你们既然蒙召，什么是蒙召？就是你受，你不是你去赚取得到的，你蒙的是给你的，不是你去赚取得到，你赚取，你要去赚取，可是得不到啊。这个传使徒行传里面有人就是怎么样，他说哎，你的能力哪里来的？我要多少钱？使徒们说什么？钱买不到， 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属灵的。他说我们大家都是蒙召，蒙神的召，神拣选你，神召我们，召我们就叫我们过来，召我们从哪里召我？从黑暗，从败坏，从地狱，把我们的灵魂给召回来了。他说进入光明，离开黑暗，离开死亡，进入光明，进入天堂，进入永生。他说你们既然是蒙召的，你说神召了你做他的儿女，做基督徒就是跟随他的，学习他的，你说你既然是这样，你说你是蒙召的，因为你称你自己是基督徒，你说你是神的儿女，我现在是光明的儿女，以后我们会看下面的光明的儿女，蒙神慈爱的儿女。那么你们既然是蒙召的，神所召你的，那么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理。我们每次讲的在情在理，他说我以情来劝你，现在我讲理，这是理所当然的，讲的理你听得懂了，我讲的情或者你不受感动，对不对？我做很多东西为你预备好，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这个领受，跟我讲理，什么理呢？就道理。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吗？我跟你讲道理。他说你既然蒙召，那么你行事为人，这个就是那个理了，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Imagine 你说你是蒙召，可是你的行事为人不相称啊，那么你干脆不要叫你是基督徒，还是说你是儿女，神的儿女？你既然说你是的话，那么你的行事为人都应该怎么样？相称，同样的。如果我们是人，我们行事为人就不应该像好像动物一样，或者说昆虫一样。你说你是人，那么我们在各方面行事为人，我们就像个人，对不对？同样，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我们有思想，我们有品格，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人，对不对？最近今天早上其实也是一样，我去咖啡店吃早餐往往我们吃早餐就有其他人同样一个桌了，我们就找座位，早上很多人找座位。我记得以前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等着我的家人，我的太太，两个孩子，他们还在去买食物，还是我的父母，所以我先找个座位啊，这个够大家坐，那么多个人啊，吃个早餐那么多人去。我坐下来之后呢，有其他人就他们去买了，可是有外人他们就过来，看到有很多公空哇，就坐下来了。有青年人呢、啊。有这个年长的他就坐下来了，他没有问我说有没有可不可以坐，有没有人，没有，他就坐下来了吃啊，不当一回事了。我就看他们不好意思有人坐了。所以我也学习到以后，我看到人家很多人有空位的时候，我都会先问说安哥安弟甚至是年轻人，我都说可以坐的吗？可以可以，做人的道理。我们会想这些东西，我们会思想这是应该的，这种礼貌。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感情。我父母会有这么多，你知道下个礼拜应该下个主日母亲节，对不对母亲节我们有没有准备我不庆祝母亲节的，我每天都是母亲节 OK 了，那我没话说了。如果你平常没有空，这一天是母亲节，或者你可以借这机会就算这一天你没有空，或者在另外一天，还是在其他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来回报你的母亲或者是你的父亲？ 我们做人，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就算不是父母，朋友呢？还是你一生就是孤单，不与人相处，你是孤僻的，你很难与人相处，所以你往往就是自己走自己的，这样就不正确，不健康。一个健康的人会常常与人相处，他也学习如何的行事为人，与人相处。他遇到一些比较难对付的人，他说，诶，我要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人，我要怎么样可以跟他相处，到什么程度，我尽力了吗？我可以求什么人呢？给我一些智慧，一些建议，我可以怎么样与这个人相处？还是你是属于孤僻的？他这里告诉我们，你们既然蒙召，你们就应该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怎么样的相称呢？他就从第二节他就开始告诉我们，他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为了就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二第三节里面就给了我们很多我们应当有的东西，我们要操练的东西。他说一个人能够怎么样能够与人合一呢，同心呢？首先他说谦虚，谦虚如果你读原文的话，这里不是说凡，这里说我们华文读凡事谦虚，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啊，你就是要学习谦虚了。其实你读原文还是说你要完全的谦虚，彻底的谦虚， with all lowliness。 你可以多谦虚你就多谦虚，你不可以你大告求神保住。我想给大家看一段经文，给大家理解这个谦虚的功课。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其实如果你们有空回家可以读，把整章十三章给读下来，因为它整章它就是讲一个题目，以基督为榜样。基督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榜样，要门徒学习。而这个榜样，这个功课是在几时教的呢？是在十三章第一节说，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是基督徒，他就爱他们到底。然后怎么样呢？他爱他们爱到底，就怎么样呢？第二节，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义师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啊，就是犹大那个要在那边的时候。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那个犹大怎么样，他已经准备心要出卖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要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回到神那里去。然后他就怎么样，第四节，他就忽然间他知道，心里面知道，对不对？ OK， 时间到了，他就说时间到了，他就第四节他就离席啊，离开，就是他刚他们是在吃晚餐，然后呢他就离开那个桌子，他就起来，这里说他就离席站起来，就脱了衣服外衣，然后拿了一条这个手巾，然后绑在腰上束腰，哦，准备要做东西。第五节，随后他就把水倒在盆里，然后就去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手巾呢来擦干。OK， 所以他绑这里，他的腰上绑了一块布， 然后呢他拿一盆水就跟他们一个一个洗，洗完之后呢就用自己的布来跟他们抹干。那么来到挨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就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他讲的是谁？犹大。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圣经自己解释给我们。我们继续读下去，耶稣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然后就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就是你不去做，你就没福，神不会赐福给你。你这样做，神就会赐福。我们跳到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就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就是约翰，侧身的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指的是谁呢？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耶稣就回答说，我交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所以耶稣就交了一点饼递给那个就是犹大。27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做的快点去做吧。28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为以为说犹大是带着钱囊的，然后管财政的，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东西，或者呢是叫他去拿什么去周济穷人。因为耶稣跟他讲，你要做的快点去做吧。他们以为为什么耶稣这样讲。犹大呢就受了这个饼呢，他就立刻出去了。31节，他出去之后呢，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为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OK， 然后我们跳到这个36节，对不起，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36节，西门彼得就问耶稣说，主，你要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因为耶稣要去十字架去死。所以彼得说，你去哪里？耶稣说，你先，我要去了你不可以去，不过以后你会去，因为以后他会死。所以彼得就37节，彼得就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这整个约翰福音13章里面，从第一节到这里，我们看见了几样东西发生。首先我们看见，首先在前面的怎么样的形容主耶稣爱属于他的，而且怎么样的爱呢？从这里他首先就教导他们，他先跟他们洗脚，他说，我现在做的你们不明白我在做什么，不，以后你会明白。然后呢他就跟他们洗。然后来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哎呀，你哪里可以洗我的脚？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你们要明白为什么要洗脚，这个事情，这个习俗，在当时的时代尤其是在中东他们都是穿这个草鞋我们穿的 sandals 现在所穿的 sandals， 所以他们都在路上，他们常常行走，那么就会经过很多，走在踏到很多这些泥巴啊、泥土啊、湿泥啊，甚至这个动物的粪。那么去到家中的时候，往往那个家人那个主人呢，会有这些仆人，这仆人这些卑贱的下人呢，就会跟哎客人来了，就跟他们洗脚，洗掉这些污秽的东西再进来，不然房间啊、哦、房子都会肮脏。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这个工作呢，是给那些仆人婢女做的，是很这个下贱的一个工作。可是耶稣他却身为老师，身为他们的主，他却跟他的门徒洗脚。应该是门徒如果需要，应该是如果没有仆人，应该至少这些他的徒弟来跟主耶稣来洗。可是偏偏主耶稣来一一的跟他们洗。哦，你看他的洗是什么洗法，你看圣经的记载每一个细节都是很重要。他不是说啊 OK 这样随便洗，他洗的怎么样，他要擦干，对不对？如果你洗都不干净随便洗啊，一个意思意思啦、啊、赶快不自己擦干，没有，自己树上洗干净了再擦干那个水，就说是洗到干干净净的。来到彼得的时候，他在想，哎呀，好像他很谦卑，对不对？他就说，哎呀，主啊，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你是我的主人啊，要洗应该是我跟你洗。可是主耶稣说怎么样，你需要洗。重点不是在于洗脚，重点是在这洗脚背后的功课。待会我就会跟你们讲解。耶稣之后就讲解了。他说，我身为师父，你们叫我说叫得对。那么我身为师父，我都跟你们洗脚。你们更应该怎么样，彼此洗脚。洗什么呢？他身上有污秽的东西，甚至有粪。通常如果是你的话，是我的会说，哎，你进来之前至少自己弄干净再进来那种。自己的粪自己弄干净。对，我说咦呀咦呀肮脏，我们远避。为什么你自己没有一点健康卫生的知觉吗？为什么你自己不检点自己一下？可是主耶稣就是看见我们的污秽，他亲自为我们洗。他说，弟兄姐妹，当你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的时候，污秽的时候，你要愿意。他怎么样跟他们洗？他们不管，或者是坐在凳子上，或者是坐在这个地板上，主耶稣洗要怎么样？哎，站住，然后哎，脚抬高一点。不好意思，没有，肯定还要怎么样？至少蹲，这蹲下，跪着，来跟他的门徒洗脚。弟兄姐妹，这就是谦卑，这就是谦卑。他是高高在上，可是他谦卑自己。我们要怎么样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呢？第一，你要谦卑。那为什么你不能够呢？因为你不谦卑，反而来说我们骄傲，我们看自己为大。我为什么要跪下来帮他洗他肮脏的？他应该要洗自己洗，他有错，他弄干净自己再进来。不然的话，我不要跟他接触，我不要跟他同席，我不要跟他吃饭，我不要跟他聊天，不要做什么朋友。他有不对的地方，他自己弄干净先。这往往就是我们的心态。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你要学习。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说过，他用同样的字，柔和谦卑。刚才我们读的是先讲谦卑柔和、loneliness and meekness， 这里是什么 meekness and loneliness。 他说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你知道那个轭是什么吗？就是这个牛这个牛要耕田，它的这个肩膀上要扛的那个东西，很重的，他扛着那个然后耕田。他说你要谦卑，一个人要谦卑是不容易，不过要愿意扛，要学习。他说主耶稣常常以自己为榜样。他说你看我，你不要说看人了，你既然说我是你的主，你是跟随我的，那么你这方面你就要学，因为我是这样的。你不谦卑，你就很难去爱，你很难去包容。你要首先要谦卑，你要谦卑自己。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他自己的榜样的谦卑。如果你们翻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9节，哥林多前书，我希望我给你们翻的这些经文，你们都会把它记下来。哥林多前书第15章9节。罗马书之后，哥林多前书15章9节，这里保罗怎么样来形容自己？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你看他怎么样形容自己，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我是甚至不配称为使徒，可是他是使徒了，这是神给他的职分。可是他怎么样看自己呢？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不单单是最小，而且我是不配的。以弗所书3章8节，以前我们已经看过了，3章8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他是刚才以什么使徒，对不对？他是最小的，甚至不配。这里说呢，全部的圣徒，世界上全部的圣徒，我是最小的，可是神却还赐恩典，救恩给他。最后一个，提摩太前书1章15节，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这里他又怎么样形容自己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这罪人，对不对？我们唱。他说什么呢？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而且最后一句话，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在使徒当中我是最小的，在圣徒当中我也是最小的，可是在罪人当中呢，我是 number one， 我是最大的罪人。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的谦卑。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不单单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保罗他操练在自己生命当中。在腓立比书他也常常提出，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努力向前在追寻。他还在学习，他没有说我已经很谦卑了。有人这么说，谦卑这个品格是在那么多的品格当中唯有谦卑。当一个人说他我已经学会了，其实他都没有学到，他说我已经练到了真正的谦卑。他就是没练到，那唯一的品格，其他东西还可以做。我们回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第4章， 所以你要不要讲温柔，不要讲忍耐，不要讲什么爱心，什么包容，什么和平，如果你不谦卑，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那为什么现在你做不到？有些弟兄姐妹你就是不能够忍受，对不对？因为你不谦卑，或者说你不谦卑自己，你说我这样就 OK 了了，没有，他说什么 with all， 你可以多谦卑，就可以压，多压就压。你说我不够谦卑，为什么我不能够饶恕一个人？因为我不够谦卑，那么我还需要谦卑，一直到谦卑到你可以说啊，我跟他是什么同等罪人，求主怜悯他，求主怜悯我，让我过错的时候，我希望人家怜悯我，我希望人家给我机会，我希望人家能够帮助我。那么我现在我同样的怜悯他，帮助他。你要来到这地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怎么样呢？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他比我输赢，对这方面还不好，不过他有其他方面比我好的，我有更多不好的地方，他这边不好，我有更多的不好。所以我们要明白，真正的谦卑不是虚伪啊，他没有错，我觉得我错，那是虚伪，错就是错。不过你看到人家的错，你更加看到自己的错。当你看到人家的错的时候，就提醒你自己许多你亏欠人的地方。所以当你看人家的角度就不一样，眼光就不一样。这个就是操练谦卑的诀窍。没有人是谦卑，我们大家都要操练谦卑。我们本性是骄傲，我们本来是属于魔鬼的，而魔鬼是最骄傲，他就是因为骄傲而被降落。他本来是天使长，可是因为骄傲他被审判。而今天我们本来是属于魔鬼，属于黑暗，属于世界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他说现在你是在基督里面的，你就要以基督的名相称。你说你已经蒙恩得救重生了，就不要再像以前了。现在你要看清自己，借着神的角度，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的污秽，我们就谦卑，自我谦卑。第二，他说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就是要温柔 meekness 啊，英文我们常常说 meekness is not weakness 啊，因为它听起来很相似啊。meekness 就是温柔啊，这里讲的温柔啊，不是一个软弱来的啊，它不是腼腆啊，温柔其实是一种力量。我们常常以武术界来说什么以柔克刚，它是有力量，好像风怎么样？很软，可是它确实有力量。英文说 power under control， 它是有 power 的，但它能够控制。而在圣经里面最好的榜样就是摩西了，在民数记第十二章，摩西他有没有 power？ 有，呼天唤地，他要的神就我给你，求什么我就降什么。你举一个杖，你要红海开，我就让红海开。百姓要什么借着你讲的，我就，对不对？有谁可以与他相比？在这个民数记十二章的时候，当神叫这个米利安跟亚伦，你们控告你的这个弟弟摩西，你知道跟其他的人我都借着异象跟他们说话，可是摩西我是面对面跟他讲，直接跟他讲，不用借着任何的其他的东西，我直接，他有这个特权，我特别眷顾他的。 可是在这个整个事情，当他的兄弟姐妹来控告他的时候，他却怎么样？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跟他们 argue， 你说，哎，我一 talking to， you know who am I？ 你知道我为教会做了什么事情吗？你知道我几岁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事情吗？你带领过整个以色列人吗？你带领过教会吗？他没有，什么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把自己的功劳、自己的能耐讲出来，他安静。圣经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最后是神跟他说了，圣经也这么给他一个称呼，摩西在世上没有人比他更加的这个柔和谦柔，这里说的温柔，温柔是有力量的，控制的力量。人的力量是什么？雅各书第一章，人的愤怒，我给你看我的力量。你丢什么？你丢那个玻璃，我看到我丢什么？我比你找一个更贵重的，你敢丢啊？我丢给你看。人那个丢来的那个说，你找那个你也敢丢？那个是我们以前结婚什么什么来的啊？我再找一个比你呢，就是耍看谁比较狠。这样的字你也敢讲？我在想一个什么？你讲我哪一方面不好啊？我在想一个哪一个你的过错更深的，对？你记得你那次那个那不是更假的？你凭什么来讲我？我们就是这样比狠。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说什么？人的怒气行不了神的义。The wrath of man will give no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当你以人的怒气来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而真正的力量是禁止嘴唇 control 的，不是说关掉啊，是 control。你是有那个劲，可是你能够控制。如果你要出你的劲，你知道耶稣他说我是极其这个温柔，我说哇，我很谦卑。可是当他来到这个圣殿当中，看见那些人在圣殿在外面什么做买卖，哇，他弄了一个鞭，当场每一个人都鞭打，推翻他们的做买卖的这些桌子。他说你们哪里可以在这里做这些买卖？当场众人责骂他们，鞭打他们。他有能耐吗？有。耶稣说今天你拿我的生命，你以为是你们拿吗？是我给的，我自愿摆上的。如果我要的话，我叫天君下来一下子就把你们灭，可是我不要，我因为我要舍自己的生命给你，给你们。明天的讲题，何长老，我们的讲员，讲题是什么？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就为着这些人在盯他的人，鞭打他，羞辱他的人，怎么样？神啊，天父，你原谅他们。主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为榜样来教导的，在他的最后的一个晚餐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却什么都不教，他就教这个功课，洗脚的功课。今天有些教会啊，很多教会，有些教会他们有这个习俗啊，洗脚的习俗。我们的笃信圣经长老会没有这个习俗了，我们只有圣餐礼和洗礼，他们还有一个洗脚的礼。OK 啊，洗脚，他们真的是啊会啊教会的领袖。跟弟兄姐妹洗脚，如果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习俗，你会开心吗？我帮你洗，刻意弄得肮肮脏脏，几天不洗的，来，今天难得一年一次来帮我洗脚。有些教会他们就是有这个习俗，弟兄会，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有一些敬信会也是有，他们说因为圣经这里约翰福音他说了，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你就蒙福。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解禁，所以说啊，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习俗，洗脚。可是弟兄姐妹，你可以有这样的形式，可是你的内心却没有这样的谦卑，你不愿意蹲下来去拿他肮脏的脚，跟他洗得干干净净，还帮他擦干。有这些仪式都是这样，你可以每次每个礼拜都领受圣餐，可是你在吃喝的时候只当作现在吃饼了，现在喝，你却没有省察你的心，你回去还是一样 你看到弟兄姐妹还是一样，你一看到他你就想到那些不好的，那么你领受圣餐有什么用？你觉得神是欺哄得的吗？是能够轻慢的吗？你觉得神是傻傻的吗？啊，你有吃了刚才 OK， 你有刚才有跟门徒洗脚 OK， 哦，你有洗礼了，有洗礼就可以了，你就进入天堂。你因为神是不乐不乐的，我们人可以不乐不乐，可是神永远不会，他很清楚内心。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去操练一个温柔，你要有谦卑你才能够温柔。就说啊，接下来他讲什么温柔，然后忍耐。英文他不是这样讲说 patient， 他讲 long suffering， 就是受苦长久，我们华语翻译为很久忍耐。他说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不单单忍耐，要很久忍耐。你要忍耐这个人呢，不是一时的。什么是很久忍耐？我们不要读那段经文了，我们不用去翻。不过我相信我一讲你们就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讲也有讲过。哦，彼得问说，主耶稣，我要原谅我的弟兄几次？记得七次够吗？哇，记得应该是亚伯的弟兄那时讲七次。哇，你不用讲，我先讲，我讲七次，其实一次就已经很好聊了。他得罪我了啊。哦，两次三次，我先讲，我讲七次。跟耶稣讲什么？没有说哇 ，not bad 啊！如果我讲三次，哇，你还讲七次，然后不是讲六次，还多一个七次，而且我喜欢的号码 perfect。主耶稣说40个7，是不是？70啊，总共是490个，就是你要原谅他多少次？算啊，算，数学好的，我数学不好啊，是不是很会算的啊？我跟你讲，你是在这方面精打细算的人，你是很难原谅人家的。该精打细算的东西，我们要精打细算；不该精打细算的东西，就不要算得那么清楚。如果要算，我们在神面前的罪算不清，要算自己的吧。人家能够得罪你多少？一生啊，一生啊，他死了。我们得罪神到什么程度？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以死才能够偿还我的罪。所以我们要学习恒久忍耐，这里只是刚刚讲忍耐，其实是恒久忍耐，要有恒心。不容易，这里每样东西都不容易的，都是属灵的。如果你都做不到，那你就不属灵了，就这么简单。属灵的人，你就看到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他都在操练这个，他在努力，他祷告，求神帮助我。啊，这个人就是属灵。属灵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其实完美，天堂才完美。属灵的人，你看见他在操练。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他在努力在操，这个是属灵的。而不属灵的人呢，属肉体的呢，他就体贴肉体的，他哎呀不可以做不到，他宁愿听自己的肉体，他也不愿意做。大家看这个加拉太书前面的书，加拉太第五章讲到这个属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属灵。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3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啊，又是蒙召，对，神召你做什么呢？是要得自由的。”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反而要做什么？你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都能够包在一个律法，什么？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圣经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我们 不小心不谨慎，他说你要谨慎，如果你相咬相吞的话，只怕你要彼此消灭，教会拆毁，你自己拆毁。我说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什么是顺着圣灵而行呢？就是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以前讲不要这样做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你要顺服圣灵，你就不会顺服这个情欲，你顺服情欲，你就顺服不了圣灵了。不可以说两个我都顺服啊，我又听圣灵的，我又听这个肉体的，这个做不到的。 OK，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的话，就是你这里被是什么，圣灵引导你，你让他引导你， led by the spirit， 就是说圣灵引导你，你愿意被他引导的话，你就不在律法以下，你是律法以上了。 OK， 你不被受律法所责备审判，因为你在以上，我已经办到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什么，他讲到奸淫、污秽、邪荡，还有这个拜偶像、邪术、哦、这是一种。第二，他说之后接下来是什么呢？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然后呢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们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就算说啊，我是基督徒，我有来教会，我这个，可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还在其中的，你还在这样的话，你不是属于神的国。所以最后22节他就描述给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什么，记得啊。所以我们大家有背过，对不对啊？首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同样的忍耐 long suffering，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温柔 meekness。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以加拉太书信他这么写，来到以弗所书他也是这么写，哥罗西书啊，以腓立比书我们已经看了，哥罗西书三章。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且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你们现在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的主的形象，我们要像我们的主。 OK， 第十二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什么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回到我们的以弗所书啊，你们可以继续读下去。不过在我们看，我要给大家看见的，在每一本书信里面，保罗他一直在强调，而且他花很多时间去把每一样东西把它提出来。我相信我们教会都有这些问题，而这个问题要停止。我身为牧者，我一定要说这句话，等一下会不会做是大家的事，对不对？我说我有没有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我说而不做，可是当说的要说，因为圣经这么清楚的教导，不可以再拖了。 Do it now， Do it now， 然后不要再让他回来了。有时我们啊 OK sorry 那怎么样，一个礼拜又回来了，谁在逼啊？魔鬼在背后逼啊。 所以我说不要被魔鬼成为他的工具。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要，他这里说要忍耐，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包容， forbearing one another， 这是包容。我们说你要包容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也要包容，你要接纳这样一个不好的人，这个罪人，这个得罪你的人，你要包容。用什么来包容？他说以爱心互相包容。所以不要以为你很伟大，我很伟大，我包容你，是我包容你，你包容，求你包容我，因为我有不对的地方，有时候说说话，有些东西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我做，有，这是我自己属灵的操练，我自己常常省察自己亏欠的地方，有不断的省察，不断的努力，可以怎么样，下次可以再进步一点点。可是我现在不像只是单单我自己，我希望弟兄姐妹也同样跟我一起努力，在你自己的个人生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要把它建立起来，要把它建立起来。所以怎么样的包，怎么样包容呢？以爱心。你不能够包容是什么？没有爱心，你的爱心都是好天啊，哎呀 you're so cute 啊，那个 baby 啊，那个这种不是真正的爱心。结婚的时候啊，我爱你永永远远，对不对？生老病死啊，贫穷什么卑贵，这个卑贱富贵，爱你到了。可是结婚一年、两年、三年，有些人一年就已经就离婚了，两年、三年、四年、七年。多少年就看出说你当初的爱，你的宣誓有多真，多少分量，经不起考验，那种不叫做真爱。当初哇，我真的很爱，我愿意什么东西都给你，可是今天怎么样，什么都不要，那个叫真爱吗？当初我们当然不可以讲，可是现在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我说我爱主，你爱主，可是你为主付出多少？哦，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开始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去教会了，唱诗了啊，我侍奉主。可是几年之后，你还是这样的热心吗？有没有？因为现在有些什么东西，哎呀，那个人这个事情啊，所以我没有那么热忱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热忱都会起起落落。不过你要自己知道，当你冷淡下来之后，你要把主啊，我开始冷淡了，祈求你复兴我对你的爱。我应该，我看察觉到不对劲，我最近的属灵状况不健康，求你快快的把我复兴起来。这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第三节要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要互相怎么样呢？联络，和平，不要有纷争。我们要怎么样快快的和解？记得我讲过吗？在彼得后书竭尽全力去追啊，去追那个和平，把它追回来啊！你跟谁不和睦了，你要把它追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追不回来，神不会喜悦你，神不会喜悦你。主耶稣在彼得前书说，这个人是按照我的形象造的，我以我的宝血救了他，为什么你不能够包容他？你不能包容他，就是不可以包容谁？主啊。可是这个是属于我的，你也是属于我的，可是为什么你却这样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在第三节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要竭力尽你的所能去保守神所赐给的合一。这个赐怎么，我们从第二章第三章，是主耶稣的缘故救赎了我们回来的，神给了我们这个救恩，可是现在我们却没有保守，还拆毁。他说你要保守，魔鬼还有我们本来的情欲，我们就是自然的怎么样， don't care， 我就 care about myself， 我只关心我自己，我管他，他不对。没有，我要想到说我要怎样的去保守，我不要让这个蔓延，这个恶化。不然的话，教会你看见在破裂，你知道每一个洞没有座位的，本来应该在的不在的，是为什么缘故？是因为健康，还是因为事情，还是因为被绊倒了？我不想来。你在乎周遭的人，我怕进来不懂什么事情，不关我的事。我有来就很好。法利赛人怎么样？主啊，在圣殿面前祷告，主啊，你看我。我每个礼拜我奉献，对不对？我有这个禁食祷告，我什么什么。后面有一个人在那，不敢站得太近，靠近神，站在后面在那捶胸，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啊！主耶稣讲的比喻，你说神听谁的祷告？你看见你有谦卑，看见你是一个罪人吗？你亏欠了神吗？神会喜悦你。四节到第六节，他就给我们那个原因。他说：“身体只有一个，不是有多个，不是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啊，圣灵也只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样一个圣灵。同样圣灵是什么呢？同样一个教导。圣灵只有一个，他教导的都是一样。你说这个教导是给保罗的，跟我就不一样。保罗做得到，我不是保罗，没有。”我们大家都同一个圣灵，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我们大家都是同样一个指望。神召我们的时候，大家所给我们的福音一个指望，大家都是仰望主的。That is our hope。我们同样得到的，没有说你比较多，我比较少，没有。我们的唯一指望都是一样，主耶稣自己，一个主，不是别的主，没有其他的主，一信。一个信仰，信仰的教导，同样的，没有说，哎，我学习的圣经的教导不一样，我的信仰不一样，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不一样，不是，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一个洗礼，哦，圣灵的洗，我们大家都同样救恩得救，同样一个管道。最后第六节他说，一神。掌管一切，而且这个神是谁呢？你会发现保罗常常讲到神的时候，他旁边会加多一个我们的父。他给我们认识到说，这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同样一个家庭。现在我们在第二章记得吗？我们成为神的家庭，神让我们成为他家庭的一份子了，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一份子了，所以我们就不应该怎么样有这些纷争啊，一神就是众人的父，不是单单你的父。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啊，我的父不是你的父，我们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我们呢，我们大家叫同样的天父，他是怎么样？超乎众人的，大家都像 under 他的，属于他的。他也住在我们众人之中，所以这里就给我们那个礼物，我们大家是同样一个神，同样一个信仰，同样的得救的方式，同样的教导，同样一个家庭。所以因此呢，这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要彼此保一起的怎么样，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信仰。我该讲的我已经讲了，我讲完了，现在看你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你的话语。主啊，这时候我们想为着让弟兄姐妹自己独自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祈求你圣灵在每个人心中来动工。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大家都关上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想不要说话，我想让你自己向你的神说话。我所称呼的神，所称呼的耶稣，他的教导我已经明确的告诉你了，可是我不知道你是否 所称呼的神，称呼的天父，和称呼的主耶稣，和读的圣经是否跟我一样。所以只能你自己在心中，你跟你的神祷告。如果今天的话语有跟你说话的，甚至没有跟你说话，没有打动你的心的话，我鼓励你还是仍然祷告，求神帮助你来行他的话语。所以想给大家一点的时间，安静的时间，你自己心里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弟兄姐妹可以独自的向你说话。主，我们祈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动工，激励我们，加添我们恩典力量来行你的话语。主，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缺乏力量，很多时候我们挣扎，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的情欲。主，帮助我们不要继续这样，帮助我们就今天停止我们这些不正确的心态，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今天你所安排的你的道，我们能够快快的把它行出来。因为主啊，你告诉我们在你的比喻当中，在撒种的比喻，你的话语落在不同的田地里面，第一个田地就是听到之后却没有进入到心中，最后就被这些乌鸦给减去，就是魔鬼，魔鬼把你的话语给夺去，因此呢，我们就跌落在路边，我们不在你的道上，我们不在行在你的路上。主啊，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心，让我们有正确的心态，让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亏欠的地方，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靠着主去做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将自己交托，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